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139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文章。在神运推广中保持正念与纯净心态，作者英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23日。目前一些国家的神运推广已经进入了非常关键的阶段，推广活动也在如火如荼的开展，各类媒体广告和专业团队的参与已成为主体。当然部分同修积极参与购物中心发单张等作为必要的补充。我认为大法弟子的参与主要的作用在于加强推广过程中的正念场，毕竟神运不仅仅是一场高水平的文艺演出，更是用演出中的艺术手段散发出的强大的正能量救度众生的过程。在这种独一无二的演出中，在另外空间正邪的较量也在发生着，而大法弟子的参与与正念会有力地抑制着企图干扰的各种邪恶因素。最近我注意到，我所在城市的出票速度似乎不如预期，似乎有什么需要突破的。为此与同修们交流一下自己的体会和理解。第一部分，回到做好三件事的根本。我们从法中知道，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就是要扎扎实实地做好三件事，学好法，讲真相，发正念。因此在遇到问题时，包括神运推广，我们也应从这三方面向内找，查一查哪里还没有做到位。一、学好法。我们从法中知道，要想保持良好的修炼状态，唯有坚持学法，真正学好法，才能保持稳定的修炼状态，才能使我们在神运项目中走得正，做得好。二、讲清真相。积极参与推广，无论是使用主流广告还是发单张购物中心推广，这都是讲真相救人的体现。只要学员心在法上，任何形式的参与都会起到作用。三、发正念。神运是师父亲自带领我们救人的重要项目，对应的是另外空间的正邪大战。大法弟子的正念强，就能有效清除旧势力及邪灵烂鬼的干扰，为推广奠定一个良好的整体环境。第二部分，纯净心态的重要性，不执着于表面数量。最近在推广中，我也从同修的一些分享中看到一个共同点，我们有时会不自觉地关注做了多少事。例如，今天发了多少邮件，发了多少单张，出了多少票。表面上，这是对工作的负责，但如果对数字过于关注，就容易产生有求心或攀比心，使我们做事的心态不够纯净，也可能影响推广的效果。师父在《精进要旨在认识》中说，你们在纯净心态下所做的事才是最好的事，才是最神圣的。我们做事的基点应该永远是救人，而不是完成任务或追求做事结果。如果基点偏了，事情就不容易做好。因此在任何推广形式中，我们都可以提醒自己，我来做这一切就是为了助师救人，这样的心态会让我们的正念更强更纯，整体推广效果也会随之改善。第三部分，关于旧势力的干扰，全盘否定旧势力。我们看到在推广神运的过程中，不时会出现另外空间的旧势力干扰，但我们心里一定要明确，不能承认旧势力。如果我们因为干扰在不知不觉中产生，要为了应对干扰才去改变，那实际上就是承认了旧势力的安排。这不是说我们对干扰现象视而不见，而是把干扰看作是提醒我们要在正法修炼中按照师父的要求归正自己。师父不承认旧势力， 我们也不承认。我们提高心性，查找不足，是为了助施正法，兑现誓约，救度众生，而不是因为旧势力的干扰。这是走师父安排的正法之路，还是走旧势力安排的路之间的根本区别。如果基点摆正了，旧势力的干扰自然就无从下手，如果基点不对，就会使旧势力有空可钻。结语：神运推广是对当地学员修炼状态的一次大考核，大法弟子对神运的重视程度和整体配合，以及形成多强的正念场，将会影响着各地神运救人的效果。只要我们都能多学法，重视发正念，保持纯净的心态，站在正法的基点上助施救人，我相信神运推广一定会成功。师父在《弘印二师徒恩》中告诉我们，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师父时刻在关注着大法弟子，随时都在加持着我们的正念和正行，因此我们在遇到干扰时更要保持正信和正念。以上是我个人的一点体会，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磨难中坚定正念神奇显，作者河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18日。我是1999年720中共迫害大法之前得法的老大法弟子，在修炼的路上，在师尊慈悲保护下，风风雨雨走过了20多年。我和家人都经历了许多磨难和神奇故事，我们磕磕碰碰闯过了许多大大小小的生死关，心性得到了升华，思想境界得到了提高，身体得到了健康，连亲朋好友都受益匪浅。经过那些辛酸苦辣的磨难和出现的神奇故事，刻骨铭心，凭着对师父对大法的坚信，在师尊慈悲保护下，我们逢凶化吉，遇难成祥，稳健地走过来了。第一部分，磨难中坚定正念，维护法。2000年3月，我和丈夫与本地几位同修一起乘火车到了北京上访，为师父为大法说句公道话。那天是8点多，我们到了天安门广场，看到很多警察和便衣警察，只要说是练法轮功的，他们就抓。我们刚到也就被绑架，被非法关到北京天安门广场派出所。一天，他们把我们几个又转到驻京办事处，由当地公安把我们押回，非法关进看守所，还非法监视居住迫害。我们几个女同修被锁在一个小屋里，警察隔一两个小时去巡查看一次，只要看到我们盘腿练功，他们就连打带骂，不听我们劝阻。几个男同修都被他们打得遍身是伤，他们的脚被恶警踩肿了，警察还放狼狗咬，就这样天天还要给他们擦地干活。我丈夫同修胸骨被打骨折，还要给他们做饭，警察还不准学员家人来看望，如果哪位同修家人来看望，等家人走了之后，该同修就被一顿暴打。每天晚上都有同修挨打，他们软硬兼施，不断地变着方式折磨我们，真的是太邪恶了，太疯狂了，就像唐僧进了魔洞一样，到处充满了邪气，
天天都在恐怖当中度过，提心吊胆。他们还恐吓我们，要给我们判刑，衣服也不让家人送，挨冻、挨饿、挨骂、暴晒，蚊子叮咬，每天交100元生活费，不交钱不写保证，不让回家。我家里的生意由年迈的父亲同修照看，想起年幼的孩子流落到亲戚家，我泪水就止不住地流。这时我想起师父的法，修炼就得放下人心执着，坚信师父，坚信大法的心永远不会变。我心中升起正念，一天师尊给我净化身体，我正在练功打坐，被狱警看见了，他又去喊来了个膘肥体壮高个恶警，手里掂着发着蓝光啪啪啪作响的电棍，站在门口说，不让你练功，随手就想电我。我不惊不怕，善意地对他们说，我几天没吃饭了，身体难受，练练功怎么了？听我这么一说，他们没有一个说话的，一个个灰溜溜的都走了。第二天有个狱警喊着我的名字说，是我发功了。原来他们晚上去打猎，在朝我们老家去的路上，从摩托车上摔下来了，几个人都摔伤了，摔得最重的是迫害我们最厉害的那个狱警和他老婆，头也摔破了，上医院缝了好几针。我在想，好长时间没见他，那时还不知道发正念，我没发功呀，什么念也没动，心里一直都很平静，一定是正神或护法神对他的警示，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让他明白善恶因果报应的理，是慈悲伟大的师尊在保护弟子，让他们得到了应该得的报应，非常感恩师尊的保护。2001年中共制造天安门自焚伟案后，我又被劫持到洗脑班迫害，那里每个人都有一个帮教，还有帮教天天讲课，编造一些污蔑师父、诽谤大法的话，我就给他们讲真相。我练功后身体健康，思想的变化，师父是教我做好人的，天安门自焚是造假陷害法轮功的，电视广播都是对我们师父的栽赃陷害，不要听信这些造谣宣传，我们是深有体会，不是虚假的，不要说对我们师父不敬的话，对你们不好，要给自己留条后路，善恶是有报的，无论他们怎么说不好听的话，高压恐吓我们，上午学，下午讨论，还要我们写思想汇报，还要我们唱歌，每天做广播操，利用常人的办法来动摇我们信师信法的心，邪恶用尽了招数，也没达到他们的目的。就在邪恶准备结束洗脑班的前几天，天空出现了彩虹，非常漂亮，也很壮观，持续了好长时间，许多人都见证了这个奇迹，这是师尊对弟子们的鼓励和肯定。在慈悲伟大师尊的看护下，凭着一颗坚信师父、坚信大法的心，结束了一年多的迫害，顺利地回了家。第二部分，在迫害中讲真相救人。由于恶人举报，遭到当地派出所恶警绑架，在派出所给那些警察讲了法轮功的真相，被中共恶党毒害冲昏头脑的恶人和派出所恶警相互勾结，给我捏造假证，构陷证词，非法把我送到了看守所。在看守所门口，恶警问我，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我说，不知道。警察回答，这是看守所。我质问他，我不偷不抢，没干坏事，你为什么把我送到这里？恶警说，抓你们法轮功才能升官发财。听了他这句话，我心里特别难受， 不好再说他傻了。我想，这些人怎么这么没道德，思想缺德到这种程度，把法轮功学员绑架、判刑、迫害，当作升官发财的手段。迫害这么多年了，他们也应该对法轮功真相有所了解，被迫害的同修都会给他们讲真相的，他们还要这么继续行恶，这些人真的太可怜了，太可悲了。我就对着他们发正念，他们让我签字，我就不签，我被关进了看守所。一天，检察官提审问我，你为什么不签字？我严肃地跟他讲，法轮功不是邪教。2011年3月1日，新闻出版总署50号令规定，法轮功出版物禁令已废止，署长柳斌杰签署，这说明我练法轮功是合法的，你们要定的罪名与我练的法轮功无关，也对不上号，我也没有违法，也没有犯什么罪，法轮功是教人向善，祛病健身，做好人的，对社会百利而无一害。你说要我签这个字，对你有什么好处吗？是不是在害你自己？更不希望你对大法犯罪，希望你有个美好未来。你也有妻儿老小、父母兄弟，法轮功平反时，你办了个冤假错案，你怎么去面对你的亲人？再说公务员是终身追究责任制，上面有你的签字，你是逃脱不了责任的，将来说什么也没用。他听完我说的，刚才很凶的面孔一下变好了，非常和气地说，好，我知道了。他也不再要我签字了，说，你走吧。和他随同来的一个女警姑娘也听明白了真相，还送了我好远。我说，你回去吧，我自己走。他坚持把我送到楼上监视。第一次律师去会见时要为我辩护，我问他，你怎么为我辩护？是否为法轮功学员无罪辩护过，还是有罪辩护呢？他没吱声，我就从法律角度上给他讲，练法轮功是合法的，又讲到两高对法轮功没有司法解释权，只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才有解释权，对法轮功修炼者定的罪名完全不符合法律，是强加的。讲大法红传100多个国家，转法轮翻译成40多种语言，新闻出版总署50号令规定法轮功出版物禁令已废止，练法轮功在中国完全是不违法的等等。他静静地听着，慢慢地低下头，他还想为我做辩护，就说，你要让我给你辩护，可以判得轻点，如果不让为你辩护，会判你4年到5年。我说，我要正义律师为我辩护。我心想，你说了不算，我师父说了算。他听了之后，也不再让我签字，就走了。过了几天，他又和另一个律师来了。我想，这怎么又来了一个生面孔？这是师父让他来听真相的吧？我边讲边发正念，我又给他讲了许多。他们听后也没再说给我辩护，就走了。过了两天，又来了两位律师要为我辩护。我想，这都是有缘来听真相的吧？我也向内找自己，是否自己讲真相不到位，语言不善，法理没讲到位，争斗心太强，在这磨难中还需要继续提高自己的心性。我就调整好心态继续讲，把上次讲给律师的又讲给他俩听，多好的机会，直到他们听明白了真相才离开，也没让我签字就走了。因我的案件送到市里了，是检察院又来提审我，我就边走边发正念，向内找，求师父加持。 这个公诉人说话特别凶，不听真相，给他说什么都不听，说话一直都很凶。我想这可不行，不能让他这样，不能让他对师父、对大法犯罪，对他也不好。突然师父开启了我的智慧，我说了一句，善恶可是有报的。他听后说话再也不凶了，是师父把背后操控他的魔一下解体了，没有邪灵因素控制了人，他态度也变好了。又有一天，法院的人来了，我给他们讲，修炼法轮功能使思想道德品质提高，原来有许多病在医院没治好，练法轮功后都好了，修炼人在哪里都是个好人，和周围的人和谐相处，不争不斗，忍让别人。我说，我是做生意的，按师父讲的法做到合法经营，我在我们那一条街上，缴税是最高的，法轮功在中国是合法的，我都本着救度众生的基点上去讲真相，真正的为他们好，用善去对待每一个人。法院最后一次来，他们说，这就算开庭了，他们让我签字，我没签，我说，签了对你们不好，信仰无罪，善待他人得福报。你们看疫情这么严重，那都是淘汰坏人的，与好人无关，希望你们不要迫害练法轮功的好人，希望你们也做个好人，躲过大劫难，善待大法一念，天赐幸福平安，希望你们有个美好未来。在这些天，他们找我给我施压，真是正邪大战，使我精神压力很大，也很紧张，头发也变白了许多。我就是坚持背法、练功、发正念，放下人心、人情、人念，修好自己，给监视人讲真相，给有缘人做了三退。女儿的电话也想不起来了，长得什么样也忘了，家里的一切都不知道了，好像与世隔绝了。一个月前，是师父给我打开了记忆，突然想起了女儿的电话。今天见到女儿，我特别高兴。一年多了，不知她一个人在家怎么生活过的。那年她才16岁，因她爸爸也被非法判刑在监狱里。看到女儿特别不高兴，情绪特别低落，了解了她在家的情况。她说，一个人在家也很孤独，精神压力也非常大，心里也很难受。我就劝导他，女儿突然想到妈妈是好人，和妈妈一起去救人的事，心里好受了许多，孩子很懂事，心也没那么难受了。看到女儿和我聊完之后，也知道我快回家了，心里也挺高兴。回到家后，我就去派出所要我的电动车，见到了迫害我的那个警察，他说，你可回来了。我问他，你想让我关多久？他不吱声。我说，我来看看你升官了没有，发了多少财。他不好意思地说，没有。我就开始给他讲真相。我说，你得做善事，做好事，有那个德，你才能升官发财。法轮功是教人向善，去病健身的，练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师父是来救人的，有什么罪？不能迫害练法轮功的人，你才会有福报。他听后连声说，是是。我去找那个队长要我的电动车，看见电动车也没电，也骑不走。我对那个队长说，我的车子是你们给骑过来的，现在没电，怎么骑走？你们得把电动车修好，我再骑走。那个队长说，你不推走，把电动车当成你作案的工具。我说，那就让他在这儿吧。我就走了。就在走回家的路上，心生一念，如果他们要把电动车当成作案工具，你就让他写个条子，签上他的名字，盖上他的章， 哦，是师父在点化我，让我这么说的，我就听师父的话这么做。回到家，我就好好学法，发正念，向内找，找到自己的争斗心、怨恨心、抱怨心、气恨心、名利心、情心、不慈悲心、爱听好话的心、为私为我的心。晚上做梦，电动车在空中朝我家的方向飞来，我悟到这是慈悲的师父点化我，让我去要车子。第二天，我就边走边发正念，见到那个队长，他说话态度特别好。我给他们讲了法轮功真相，他也明白，就说，我知道你们都是好人，领导要我去国宝大队当队长，我都不去，我知道那个不能干。我说，你可千万不能干，干了你这个人就毁了，还要殃及你的家人，都要受牵连，还不只是你这代，要好多代偿还，罪可大了。我真心为你好，以后不要再绑架我们法轮功的了。他听后说，是是。我说，我不看你今天承诺的好，就看你做的了，神都在天上看着呢。我又说，如果听说你绑架我们练法轮功的人，会给你的名字上到明慧网，追查国际可要追查你的，还要禁止你出国，冻结你的财产。他连连摆手说，别这样，别这样，并说，把车子帮我拉到修电动车那里修理。我想，可能这个电动车的使命没完成，还要帮助我做助师正法的事吧。第三部分，大法的神奇展现。有一年，丈夫骑自行车，我和女儿骑电动车回老家，准备去亲戚家串门。在快到家时，女儿说，坐电动车时间长了，腿麻了，让我下来，站在电动车后面，两手扶着电动车两边，这样就好了。我说，行，前面不远处是个下坡，我就赶快刹车，可怎么也刹不住，刹车不管用了。电动车的速度特别快，前面是个拐弯，电动车一下冲到坑里，女儿被甩在了水泥地上，手擦破了一点皮，其他地方都没事。我和电动车翻到前面的大坑里，离地有两米多深，头直接撞在坑底，电动车在我身上压着。丈夫赶快下去把电动车从我身上搬一边，又去拽我。我说，别拽我，我没事，让我自己起来。我心里就求师父保护，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就慢慢地站起来，腿胳膊都没事，电动车也没事，正好有两个过路的人帮助把电动车拉了上来，并说，这么深的坑摔下去啥事没有，可真神了。我就给他们讲真相，因为我们是练法轮功的，是师父保护我全家。他们都很认同，高兴地接过护身符，并告诉他们俩，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就有福报。他们都说谢谢。我头疼得像裂开似的，眼睛也看不清人，我就开始发正念，第二天就好了，没耽误去串亲戚。我就利用这个机会给亲戚讲我在路上发生的事，让他们知道是练法轮功，师父保护了我，不是师父保护，头都不知会摔成什么样。还有一次，我骑电动车给同修送真相台历，经过一段土路，高低不平，坑坑洼洼的，电动车在路上颠簸得像是在空中飞一样，不像是在土路上，轻飘飘的，非常舒服，也不觉得累。回到家第二天去办其他的事，发现电动车车胎怎么没气了，把车胎扒下来才发现，外胎破了个像铜钱那么大的洞，内胎都露出来了，不知什么时候都磨破的。昨天在那样的路上却没一点事。 这都是伟大的师尊保护了弟子能安全地做好三件事，平安返回，叩谢师尊。这些神奇的事还有许多，弟子千言万语也表达不尽对师尊的感恩。弟子唯有做好三件事，修好自己，助师正法，以谢师恩。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